啊，感谢主啊，谢谢啊，大家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想简单的啊，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姓刘，我是在03年然后信的耶稣啊，我是四川人，然后我是在广州信的耶稣啊，03年在广州信的耶稣，然后啊，在信了耶稣过后呢，然后08年的时候就被神呼召，然后就是做了全职的啊一个传道人啊，就是在一直在开拓教会，然后在牧养，一直是在广州信主，然后在广州牧养。然后在09年的时候，然后对日本就有负担了啊。等一下我会简单讲一下为什么会对日本有负担。然后在12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就对宣教特别有一个意向，所以当时就开始有跨一些的民族啊，跨文化，然后做一些短宣、访宣啊。在12年就开始进入，然后17年的时候，然后立了牧师，然后在19年我到了日本啊，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个简历。然后呢接下来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日本日本呢它是一个东亚国家但是离中国是很近的然后呢日本就 37.8 万平方千米它的人口就 1.27 亿人口是我们中国的1/10不到。然后日本呢它是很多的岛屿所组成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叫岛国是这样来的。所以讲到日本的一个基督教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它在15世纪的时候是日本它就有一个宣教士，第一个宣教士沙乌列，然后就来到了日本来宣教所以它也是很早的然后日本呢，其实它在历史的过去它是有过至少3次的基督教浪潮的我们这个就不详细讲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然后讲到日本的一个日本的基督教历史的话，其实跟日本的三个人也是很有关系，一个是织田信长，一个是丰臣秀吉，一个是德川家康这三个人呢，其实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大家日本人几乎对他们是家喻户晓所以这三个人也是跟日本的基督教是息息相关的。像织田信长的时候，当时第一位宣教士进来，因为当时织田信长他是在执政期间，他是想借着这个宣教士进来打开贸易的门，能够做带来金钱，能够走私一些洋枪洋炮等等的武器进来，所以他当时就很欢迎宣教士进来。所以当时这个时候，因着织田信长他对宣教士的一个欢迎和这种的一种度的时候呢，当时日本很多都是一些有名有钱的一些比较上层的人信了耶稣信了基督教。然后呢到了后面就丰臣秀吉来接了他的位置的时候呢，然后呢丰臣秀吉的时候呢，他继续沿用了这个织田信长的一个政策，就是继续想走就是想借着这个传教士进来，然后打开一个贸易的门口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因为在前面这个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信，然后到了后期开始逼迫基督徒开始逼迫这些佛教或者那个神道教的人，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冲突了。然后呢，在丰臣秀吉这个时候就发生了26圣人的事件，然后就是从京都到押了26位基督徒，然后去到长崎，然后去杀害，这样殉道。然后到了德川家康的时候就开始更加的严重了他们就开始是禁教，然后就踏会，是吗？就是要当时就是要他们去踩十字架，踩耶稣的像或者踩圣母玛利亚的像。所以当时这个时间对这个基督教的一个逼迫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在德川幕府掌权了265年，所以这200多年间日本的基督教基督徒是被严重的被打压被迫害的，所以它持续了200多年反基督教迫害在日本持续了200多年。所以在这期间据统计死了将近30万到50万的基督徒和宣教士。所以一个日本有部电影叫沉默，它就大概讲述了这个时期的一个形象。所以日本它也是一个受逼迫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家。然后我们也看这个就不再看。然后呢我们看到下面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日本的宗教情况。其实日本它是不大的，但是它呢全日本呢有8万多家的神社，有7万多家的寺院。我们看到在日本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它是充满了拜偶像的地方。然后日本的便利店呢，其实它加起来才5万多间。所以说我们看对日本人来说他们去拜偶像比去便利店都方便，因为到处都是拜偶像的一些地方，但是便利店可能还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拜偶像的地方比便利店是足足多了3倍以上所以日本拜偶像非常严重。然后这个就是日本的一个神社我们其实到处都可以看到神社日本。然后也简单的了解一下日本的基督教日本的基督徒呢，据统计日本的基督徒比例是不到人口的 1%大概就100万左右它 1.27 亿人口，大概就100万左右基督徒。 然后这一百万基督徒包括了啊东方闪电啊天主教啊或者是耶和华见证摩门教等等啊这一些别的一些的啊宗教都排都算在这里面。然后这个呢大概是占了有十分之一啊，这个里面大概占了十分之一。然后这个就是遍布在日本各个省份的一个的教会的一个啊多少家啊，大概是整个日本大概是有8000间啊教会，整个日本大概有8000间教会。然后在日本的教会状况我们看到啊，虽然有8000间教会，但是日本的大多数的牧者和基督徒都是在60岁到80岁之间。所以由于这些牧者的一个老龄化，所以就有学者说啊，再过15年到20年的话，日本将会消失4000间教会，就是有一半的教会将会消失啊。因为怎么样，等这些60岁到80岁的基督徒和牧人他们什么，他们年龄大了然后死了啊，然后没有年轻的基督徒来信，然后教会就慢慢的消失。所以这两位牧师啊，这个80多的牧师，然后这个是我啊。啊，我们他以前是自己牧会，后来教会的信徒的话，老的老，病的病，死的死，现在成了一个人的牧师，没有教会没有信徒了。那个牧师也是一样的，他们教会也是没有信徒了。他现在要去到别的地方去聚会，要出去打工。所以现在日本的教会很多就面临这种嘛，一个是没有信徒的教会，一个还有一些是没有牧师的教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很多牧师他就成了个光杆司令，因为信徒老的已经没有了啊，就这样的。所以现在日本的教会是面临一个非常荒凉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也看一下日本的华人啊，我们知道华人是最多的啊，在哪里都是华人。所以在日本华人呢大概是有120万华人。然后我们看日本的华人到教会的大概每个礼拜到教会的就是3000到3500人。所以我们看华人其实在日本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合场，他们的华人基督徒的比例大概就 0.25%。 所以我们看120万大概就3000到3500的人去教会的。我们看到华人是很拼命啊，去哪里都是去拼了命的赚钱，但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灵里面很缺乏的。所以这个是日本的华人状况。然后日本呢也是一个宗教啊自由的一个国家，那他可以宣发宣教士签证。然后这个是2020年的时候，日本总共是有414个啊是宣教士签证啊，这个宣教士呢不一定都是基督教的啊，也可能有别的宗教的。然后呢最多呢就是啊美国，那美国有157位啊宣教士是在日本。然后呢就是韩国有38位，然后菲律宾呢是有35位，然后越南呢是有26位。然后我们看中国呢，中国是在日本最多的外国人就是中国了啊，中国人。然后呢中国呢就3位。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日本有那个中国人，几乎有日本有280万外国人，但是有120万是中国人。我们看120万中国里面，然后就三个宣教士，而且中国的基督徒大概都是超过1亿人口，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宣教士是很少啊。这一个姊妹呢是刚好四月份然后开学去读日本去读神学的一个姊妹啊，也是我们中国的，然后在日本那边工作啊，然后有被神呼召，然后这样放下工作然后去读神学啊，这是前几天的一个照片啊。我们看了日本为什么我们中国不关注日本的一个原因呢啊，大概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民族仇恨。其实我们中国的教育一直是什么啊，我们打开电视，在中国的城市打开电视那就是抗日神剧啊，我们看到就是啊日本怎么样，我们接收日本的信息几乎都是负面的啊。我刚才说我09年我对日本有负担，我是怎么有负担，我在09年的时候我有一次我去香港参加一个学习啊，我们会住在一起几天，然后住在一起有几个弟兄我们住一个房间啊，然后晚上的时候大家就闲聊啊，就聊到了日本。啊，其中有两位弟兄啊，就聊到啊，日本他们太坏了，二战对中国怎么怎么样啊，日本他们就该下地狱啊，叫我去我都不去啊。我是因着他们这样的一个聊天，然后我在旁边听的，我有一个触动啊，我是在祷告，他们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们也是神所爱的那一个族群那一个国家啊，所以我当时就有因着他们这样的一个交流，所以我有一个非常啊大的一个触动，所以当时就有回应，主啊，如果你愿意用我，我愿意去跟他们传福音啊。所以我们今天中国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对日本一样的还是充满了仇恨。我们一想到日本，我们就咬牙切齿，因为我们所接收的所有日本的信息几乎都是负面的啊。我们真的啊，我们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要放弃啊这样的一个仇恨，用基督的爱去爱他们。然后呢，日本呢，它是一个发达国家，因为现在我们的宣教路线，我们大部分是走贫穷落后的一个国家，我们大概是以扶贫的路线啊出去。所以我们啊，以前几年我在15年的时候，我就有进入缅甸啊，就是做一些短宣啊，然后我们教会也有支持 啊，当时我们看到去缅甸，我们去拍拍照片啊，去看他们吃的，看他们穿的，看他们住的啊。当时我们去拍了照，他们就很穷，很可怜。我们想回来募款的时候，我们就很多人就愿意很奉献，因为看到这种情况啊。但是我们看日本呢，我们去拍拍照片，哇，日本那么漂亮啊，等等，我们就很难去做。所以，我们今天中国很多的教会也是什么，就在做一个啊贫穷落后的一个国家。我们觉得贫穷的还需要福音，好像发达的国家就不需要福音嘛？是日本。他的一个基督教基督徒嘛 ,1% 不到。缅甸的基督徒是 6% 点多。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比例的时候，其实日本他们更加的需要福音。啊，当然不是说缅甸不需要，都需要。但是我们看到不是说发达国家他们就不需要，也需要，他们的比例非常的低。所以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地方可能是这两个原因阻止了我们对中国的对日本的一个宣教。其实我跟蛮多的人有分享过这个关于日本的信息，很多人他们对日本的这个福音状况几乎为零，因为我们所接收的信息真的都是负面的，我们很少了解日本的福音状况，我们甚至祷告我们都不记得日本还需要福音。所以我们真的期待中国的教会啊，或者世界的教会更加的能够来关注日本。然后也简单的啊介绍一下我们的啊我在日本的一个事工啊，然后这个是我现在所住的一个房子，其实也是神的恩典啊，一个两层楼的一个100年的日本的老房子啊，日本的老房子啊，因为当时是没有人住啊，当时是这边的一个人呢，然后把这个房子奉献给了这边的一个教会啊，就是把它送给了这边的教会，然后我租过来的时候，然后教会这边呢就给我用。啊，当时这个草长得很长，然后呢房子也是老旧，因为100年的，然后很久没人住，所以里面呢也都烂的脏的啊，所以我们过来就当时就搞卫生，然后就装修，因为它里面这些地板啊以前是榻榻米，后来全部拆掉了，拆掉然后铺了地板，然后我们就到处去筹款然后装修房子。这些呢都是一些短宣队啊，当时还没有疫情的短宣队过来，然后一起帮忙来装修。啊，装修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看这些都是啊一些短宣队过来装修，只是我们自己买的地板，然后自己买的这些墙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啊都翻新啊都来装，外面我们也弄了啊，外面我们也啊刷漆和贴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后来我们把客厅装修好了，然后后来就请了一些日本人啊，就是我们周边的日本人，然后请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喝茶，然后来吃饭啊，这样给他们讲福音啊，咱们慢慢的这样建立关系啊。然后这个呢是一对啊中这个姊妹呢是中国人，然后弟兄呢是日本人，他们是夫妻啊，就是我们也邀请他们能够来当中。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路线是两条线，一个呢是我们周边的一些日本的邻居，我们想慢慢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跟他们传福音啊。其实现在我们有一个日本的一个日语小组啊，然后我们还想建立一个中国啊中国语小组，华人小组，就是啊就是我们想同时有两个小组在开始啊，所以我们是两条线在走，一条是针对日本人，一条是针对华人，我们也是借着一些的圈子啊，然后再做一些福音的事工。然后呢我们现在啊我在日本现在是在开拓教会啊，我们的教会的名字叫满阳园啊，叫满阳园啊。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其实我们是去年2021年11月5号然后这个教会才正式成立，然后啊来做了还做了一个现堂礼拜啊，做了一个现堂礼拜，然后邀请了日本的很多的牧师来啊，当时我们计划就20人左右，20多人吧，后来来了50多位啊，来了50多个日本的、韩国的、还有台湾的或者一些中国的宣教士啊，一些啊来到这个地方来庆祝啊，来就是来纪念。因为当时很多的日本牧师啊，我们其实当时预计大概就20多人，后来来了50多人啊，很多的日本牧师他们就转告给别的一些的日本牧师啊，他们觉得啊现在有中国的啊宣教士，他们要在这里啊这样建立教会啊，他们就是邀请了一些别的牧师过来，是他们也很受感动啊，他们也知道中日之间的一些的情节，所以他们当然知道有中国宣教士要来日本来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高兴啊，所以他们就开车好几个小时，然后就是为了要见证这一刻，见证中国的一个啊宣教士在这里建立的一个教会，所以当时就来了很多的人啊，来了50几位，然后把我们就做得满满的一个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献堂礼拜啊，这样的啊，这个是我们当时献堂过后的一个啊一些的照片。嗯，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圣诞节啊预备的一个啊那个，我们圣诞节邀请了两个家庭来，日本他是过圣诞节的啊，但是他们不知道圣诞节的意义，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圣诞他们来吃晚餐啊，吃丰盛的晚餐，然后买了蛋糕，就告诉他们圣诞节的啊一些的啊跟耶稣的一些关系啊，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房子，就是很大的一个房子。我们院子里面种了很多的菜，然后房子现在还没有装修好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房间还没有装修好，因为我们是一直啊，就是我们是宣教士，所以我们的一个生活费我们需要去筹，然后开拓教会的我们也要去筹，然后装修房子的钱我们也是去筹，所以我们有时有一点点钱，我们就装修一点点啊，材料都是我们自己。啊，买有一点点钱，我们就买了，然后就这样自己动手装修啊。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还有一些的啊弟兄姊妹啊，一些宣教士，然后过来我们就一起。我们在这里住了2年多了啊，这房子还没装修好，所以我们一直是一点点一点点的弄啊，是很大的一个房子。然后这个是我们春节的时候，我们也是啊，然后组织了一些包饺子啊，一些华人啊，因为回不去，然后大家一起包饺子，也是有这个简单的分享啊，一些福音的信息啊。然后呢，其实我们在日本也有很大的挑战。一个呢，就是文化的一个差异啊。我们是在在中国，我是在广州啊，所以我们到日本的时候也有很多文化方面的一些的不同，所以要慢慢的去适应啊，要去融入。然后呢，就属灵的征战也是很大啊，因为日本它是很多的偶像拜偶像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在去开展事工的时候，常常有很多的征战，很多的拦阻啊，甚至还有一些的攻击在里面。所以我们要不断的靠着祷告能够去得胜啊，所以。也是我们挑战，还有呢一些诸多的不理解啊，因为刚才说了，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的宣教路线呢，我们大部分是走贫穷落后的。当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就很多的一些人啊不理解，甚至还有说啊什么汉奸的啊，什么都有啊，所以我们也是啊有很多的不理解啊。然后呢，也是日本呢，他的生活也是较高的啊，因为在日本他们平均一个月工资大概是有1万多人民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啊，也是他的一个消费自然就高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啊高的一个消费。然后我们啊就希望我们后方的教会能够为什么能够为日本和日本的工人来祷告。可能以前我们对日本的一个福音状况是。啊，知道的非常的少啊，但是想借着我这样的分享啊，大家能够为日本能够来祷告啊，然后也都能够理解啊或者关心啊，在外的一个宣教士啊，他们他需要如果有感动或者是有能力啊，也鼓励大家能够奉献啊，支持日本前线的一个事工啊。然后如果大家对日本有负担，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短宣啊或者长期来参与啊。如果你们想短宣来日本啊，我们可以接待大家能够住宿啊。我们的房子你看刚才看的是很大的，以前我们也可以啊，也是接待一些人来到当中。来住宿的啊，所以我们啊就期待他们后方的教会啊，无论是美国的或者是哪里的，我们期待啊，如果你们对日本有负担，他们都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啊很乐意接待大家。好，这个就是我大概分享的一个信息。好，谢谢啊，交给主持人。